阿舅，
哦，娃娃真的好冷哦，最近好想吃姜母鸭，可是我每次看到店里排队都超多人的，光排队我都会弄花旗啊，好希望可以外带回家吃，可是我们小知足开火租真的很麻烦。
嘿嘿，该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啦！本集节目由 Toki 电磁炉赞助播出。
哎、欸，超香的啦，白痴哦、喔！你真的搬姜母鸭来录音室哦、喔？这台电磁炉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这你就不知道啦。这台 Toki 电磁炉有别于传统又黑又厚的笨重形象，仅 1.6 公分薄，比我的 Mac 还要薄，最适合像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而且它搭配九档火力，自由调整，比电等级的散热风扇，100%安全，不用18般武艺，这一片全都搞定。
不想开火却想在家里煮饭开趴 ，Toki 电磁炉都能为你达成。
它有薄雾灰、玫瑰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而且因为几次突破200万了，再加开超美的清频率，每一种颜色都超美的，超想包色带回家。
现在泽泽超涨价，7-8折，只要2580，连我阿妈都觉得这也合啦。
赶快点击下方的链接入手，给自己与爱人一个温暖的冬天吧。来到隔壁老王的实验室，我是老王，
我是欧文，
我是华华。
哎，新的一集，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开始，新的一年第一次录音嘛，对不对？
没有错，2022全新出发。今天录音时间是2022年的1月3号，礼拜一。好累，真的好累。
本来想说新的一年有个新的开始，结果一进公司心情还是差不多，
还是好累，
还是好累。
我以为休息这3天的我不一样了，
对，
我还是一样，
我还是一样，还是那个
我。好想要回家。
哎，那你们跨年都去哪？
我今年跟朋友去一间居酒屋，在台北市的居酒屋。哎、欸，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喜欢在餐厅里面跨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的关系、
哦，
你既不用去外面跟人家人挤人受风寒，那、你又不会废到在家里。人家问你干嘛，你就说哦，我在家里吃火锅看电视，哦，感觉就很烂。找一间，
瞬间中枪，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期，很不错的方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就是找挑一间有那个跨年活动。我去年是去一间酒吧，今年去一间居酒屋，先定下来。他可能会有跨年的那个什么特别的 order 啊、活动啊、餐点啊，你就跟大家一起跨，那个就在室内舒舒服服的，很开心。
而且又不是只有自己的朋友，你还可以跟就是其他新朋友一起跨年。
哎，我觉得去餐厅跨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花花嘞，
我就是在家里跟朋友一起跨年，对啊，然后看那个翔翔的。
看什么？
看罗志祥，
看
对不起，
康贝舞台，
康贝
stage 的主，
对啊，
花莲我回来了，不行的、欸，真的不行。我就是自己吃着火锅，看着五月天预录的跨年现场。
天啊，
你各位跨年还是要出门
的、啊，不行，我现在我的年纪已经无法了，我就觉得好累。
多出去走走，多出去，跟我爸妈一样。问我爸妈干嘛？问我爸妈说跨年在干嘛？他们说哪有人在跟你跨年？我10点就要睡觉了。
真的，起来就是新的一天了。
真的、
没有这件事情。
真的，没错，新的一年的新的一集，哎，这也是我们倒数了吧？对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应该是这一季的尾声了。
这一季尾声
在过年前
一两集可能就要结束了，对吧？
那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下，上集我们邀请到 Sally 来分享那个 CES 的经验嘛，
没错，
去国外，然后其中一个环节有聊到说去有遇到 Indiegogo 啊或 Kickstarter， 他们其实每年都有去摆摊位，那其实就有听众来讯，他们就说很常听到这两个平台，但知道是集资平台，但不知道他们到底实际上面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呢？然后是
怎么玩这样子？
对，其实是怎么玩？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想要来入坑这样子。
录了16集，突然发现还没介绍，
完全没有介绍
过跟群众
的
人。
真的，
因为群众集资的概念在台湾这几年比较流行嘛，大家其实逛着逛着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国外。有集资概念以后，然后再来台湾也会做同样的集资，
对啊，
就会有人想象，不如我去国外玩看看、
过洋墨水，
过个洋墨水
回来，东西会变不一样，对
对
对，
这个奢华了起来，
奢华起来，你的包装不是繁体中文字，
是
英
文
字的，
洋人的玩意，
高级。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个洋人的玩意，国外的集资平台该怎么入坑呢？那我们主要就从 Kickstarter 跟 Indiegogo 这两个比较常听见的平台来下手。
刚刚讲到 Kickstarter 跟 Indiegogo 其实是现在最大的平台嘛，那它是最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我们来之前还特别准备了资料，针对于现在在国外最古早的，我们先讲群众集资这个活动好了，就是在 Wiki 的资料，全世界第一个产生的群众募资活动是1997年的英国乐团，这叫什么
Marillion
好，其实第一个群众集资活动是1997年英国乐团的 Marillion， 他们透过群众集资然后募集的66,666美金，很会募、
真的666
就把它关掉这样子，
97年就能有这种数字，
真的是
厉害。
他们在成功完成他们在美国的巡回演出跟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他们的专辑 发售就是靠这个群众集资，是最古老的记录。那其实以网站来说，第一个从事这个商业模式的公司是美国网站的 ArtistShare。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网站目前在经营中，他们从2001年创办到现在，
真的假的？
已经21年了，
21年了。
2001年什么时候？是 MySpace 的年代。
MySpace
没有，应该是无名小站。
我们的制作人露出了非常匪夷所思，什么是 MySpace？
扑浪，我那时候还在偷菜。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主要还是在整个艺术品创作上面的分享为主。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群众集资这个领域刚开始会兴起的一个蛮重要的元素，就是那种艺文创作啊，然后
一些活动啊，一些专辑的发行这样。
现在还有在经营的平台啊，就像是 Kiva、 The Point， 这两个没有听过，分别是2005年跟2008年。然后我们今天聊的 Indiegogo 是2008年，那 Kickstarter 是2009年。Indiegogo 其实比 Kickstarter 还要早一点点。
哦，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Indiegogo 比 Kickstarter 再早一点点。
对啊，那其实这两个平台也已经到现在有14-15年了。
嗯，
差不多。
对啊，其实经历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这个两个就是世界上最红的主流的两个平台了。然后有像 GoFundMe 啊， GoFundMe 比较是集中在一些创业。
创业
对，
就是等于说你有可以入股啊、入资啊这样的方式，
比较金融方面，
在公方面上面比较多啦。对对，那如果是这种回馈型的话，大部分都还是在看 Indiegogo 啊，然后或是 Kickstarter 这样的平台。
那两位有在 Indiegogo 跟 Kickstarter 上面赞助过吗？你们觉得在国外集资平台赞助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
其实主要还是这些点子在最新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或 Indiegogo 上面，因为毕竟是给全世界目光都在上面。所以在台湾当然你有很多台湾的原创团队，其实在折折啊、 Flying V 上面展现，但如果你要看那种超爆多或是超天马行空的 idea 的话，其实 Kickstarter都会是最先的。
我知道这个是不是那种职棒跟大联盟之间差别的感觉。
你还是有机会就找到王建民嘛，对不对？
职棒也是很好看，也是有很多很强的选手。
对对对，那感受不一样，对不对？
感受不一样，
对对对，看情怀跟看这个技术这样。
比较新年第一集我们就被赞了，真的很好，职棒也好，大联盟也好，
都赞这样，
都赞这样。但感觉上是不一样，上面可以得到的资源跟关注是不一样的。
对，
在国外这种平台买东西会比较危险嘛？你们会比较紧张？
就像你在国外的 Amazon 一样，你要了解说他们怎么，不管是支付的方式啊、寄送的方式跟它的风险。举例来说好了， Kickstarter 我们一直在讲的， Kickstarter 它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让梦想实现的地方。所以它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有加上一个警语，就是说你每赞助的每一个案子它其实并不一定会履行它的回馈。那不过旅行他回馈意思白话一点，就是他有可能会把东西，对，他有可能不会把东西寄给你。
哎，这我也很意外，在今年的时候赞助的时候，因为他是在每一个环节，就是你知道要下单之前，你要把钱付出去，他会跳出一个很大的警告。
对
对
对
对
对，
完全的知道，你这个可能会失败哦，你要想清楚。
天哪，
他会跟你说 Kickstarter 并不是一个购物网站，
对，
然后他的你在赞助的是有很高的风险，你不会拿到任何东西的。那如果你还要的话，那你就赞助吧。
这个很狂哎，
这很狂，
这个警语都是藏在最下面的。
通常以前。就是我电商思维来讲的话，
或是如果在 Podcast
使用者条款，谁有打开过使用者条款？
没有，通常
没有，都打勾打勾打勾按确认这样。
对对对，
在电视节目的时候，他都会在最开头，那个投资里头有赚有赔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越快越好，
听不懂，他就是故意要模糊，但是这种。把可能会失败的风险秀出来，
它是在一个你要付款之前很大的一个警语，
你不按确认还是没办法往下走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哦，这之前老王有讲过，这是有法律约束的就对了。
对，
它比较像是一种美国是一种契约约束的法律形态，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已经跟你讲过这件事情了，然后我都已经尽了我的声明义务的话，那你还要去投钱，那就是你已经同意了这件事情。那在未来如果有任何法律纠纷的话，他都可以根据这条去跟法官说，哎，我们其实彼此之间已经有契约约束了。可是这个在老讲，这个在台湾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消费者保护法。
对，没错。
对，
好了，我们这集还是要来推坑大家。如果一开始就在开头就跟他聊说，哎呦，你
可
能失败哦，
可
能会拿不到东西哦，感觉很可怕。哎，那我以老王今天来问一下，你赞助这么多案子，你觉得大概？实际上面真的会跳票的几率有多少？以国外来说，
我目前大概拿了8%都没有跳票，
所以80%东西都拿
到，80%拿得到的。但有一些跳的时候你会心痛，而大部分跳的都是一些小事。举例来说，之前 Kickstarter 有一个充电线，它是可以。我们平常充电线很长一条嘛，可能1公尺、2公尺很长一条，
对，
那你就要自己卷嘛，对不对？ 那它的做了一个小小的特色是说，这些卷的过程中是会有吸铁池把它吸起来的，哦，所以它是可以自己收纳的很好的，嗯，
所以你只要一下按按钮吗还是什么，
欸，不不你就是在卷的过程中它彼此之间就会吸起来，
它就会贴成一起，
变成
一个圆
形的，
再也不会打结，
它变成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设计，嗯，然后可是它 Kickstarter 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功，可是它在募资的当下你就会突然发现淘宝把它抄的乱七八糟，哦，对，所以后来这个工厂它也没有这个提案者，它其实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后来也就没有追踪他，但他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这个产品，嗯，对，所以 Kickstarter 他有几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去看这个产品是不是会出货的，那或者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机会被跳票，那大部分来说整个赞助的体验还蛮好的，因为我大概有80%-85%的产品都有拿到，
嗯，哦，蛮赞的，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往下讲的时候再来实际跟大家讲说有哪些东西特别要留意的，嗯，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网站从 Kickstarter 上聊起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听众现在其实手机就在身边的话，嗯，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你的手机然后找 Kickstarter 的网站 Kick K-I-C-K Starter S-T-A-R-T-E-R 就是T 启动的人，
他叫做
他其实是开始的一种感觉吧，
对，他在台湾翻译应该叫做垫脚石，
垫
啊，对，
书局吗？
书局，对，我就想到书局。
就是 Kickstarter 这个意思就是垫脚石的意思，所以他就意思说我们把这些钱投进去的时候让下一个创业项目可以被垫上去然后起飞这样子，
很有意思，
所以 Kickstarter 这个单字是垫脚石，那垫脚石书局这人叫 Kickstarter 还他其实叫垫脚石，
垫脚石
我觉得以台湾的英文应该是垫脚石书局，哦，其实你进到他的网站的时候他其实会推荐你直接下载他的 app， 所以我刚刚稍微体验了一下，你可以用在 app 上面的整个版型啊然后体验都是比较流畅的，
嗯，他的 app 做的超级好，
很赞耶，
对，他的 app 做的超级流畅，然后每一个细节啊每个 UI 跟 user experience 的这个流程都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而且整个画面都非常干净跟设计感十足，嗯，对，
那好啊，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刚进入这个网站开始看的时候你觉得网站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因为通常我们像在做一个电商销售的平台通常都是以价格或是以销售的数字促销啊放最大，可是像 Kickstarter 它一点进去它其实看不到它的价格在哪里，都是一些很简洁的专案为主的图片，
我懂，如果你今天是那个
虾圈
购物的话，
对，
一上去应该是
红
的，直接是大阪那边的 banner
双12，
而且还会盖板广告，
啊，
领取优惠券，这里领这里领，
啊，
这里领那里领，
按一堆叉叉按一堆叉叉，
对，是超小的叉叉吧场景，可它其实没有，一进来就是满满的专案，没有那么多有的没有的活动促销啊或是
数字，而且我觉得像包含他连多少钱他也没有写上去，他就只有比如说他的赞助的人数然后还有趴数到哪，
哦，
到什么程度，
他们上面不会写9999然后再划掉，
对对对对
变成什么6666666
这样子的金额，就想把那些价格的东西数字的东西都用到最小，然后把专案的版面都放到最大这样子，
对，就像华华刚刚有讲的，就是以 Kickstarter 逻辑他们不太在意到底募多少钱，他反而是 percentage，嗯，然后人数跟时间这三个会是最重要的，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资讯摆在页面的第一个环节上面，嗯，
那其实这样子进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如何在里面找到你自己想要看的专或是有趣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个是全英文的界面大家可能一开始还比较不那么熟悉，那老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面的每一个分类上面写了那个 magic 嘛，
对啊，
然后 popular,
magic 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 newest 跟 ending soon， 然后还有里面的分类他们大概都代表什么意思，大家怎么从这边里面去挑到喜欢的东西呢，
OK， 那个如果你是用电脑版的话其实 Kickstarter 是有繁体中文版的，超酷，
欸，对，
对，它竟然是有繁体中文版，然后那但是因为是手机版的话好像是只有英文版，
手机版是不是不能改，啊，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只有英文的界面，嗯，那刚欧文提到像是 magic就是
黑魔法
魔力黑魔法
魔幻，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些 Kickstarter 去分的类别，像 Magic 就是如果短期之内你的专案金额有比较大的波动，或者说你短期之内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可能有赞助超过100多个人，嗯，那他就会认为说，欸，这专案突然爆红是有潜力的是很神奇的，嗯，所以他就会把它推播在这个 Magic 上面，然后会比较前面的位置，那
就是潮流时事的感觉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说，哎，对，当下在红什么，你就可以根据看。那通常我们在逛 Kickstarter 的时候，我自己啦，我通常就是逛 Magic 跟 Popular。那 Popular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每一个期间，它可能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间，最多人赞助或是募资到最多钱的项目，它会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东西就很像把它想成百货公司的橱窗的话，那你就可以想成、欸、突然爆红的快闪店跟一楼的柜位、嗯、因为一楼柜位一定是目光最好的地方、
嗯、所以 Power 王者中的王者，
对 Power 比较像说一楼店面的柜位，然后这个 Magic 比较像说、欸、突然出现的快闪店，但这些快闪店也有可能在一楼的柜位，它其实不冲突的，它同时也可能是 Magic， 它同时也是 Popular 的这样子、
嗯、哦，了解。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这四个分类的定义嘛，那其实可以大家从这里面挑到你觉得它会自动帮你推荐最近，这应该是可以演算法推荐的吧，它人数跟集资金额会推荐最近很热门的案子。那除了这个以外，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编辑精选啊，然后或是它的类别你可以去找看看。
对啊，你可以依照你的兴趣去挑选。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就是搜寻的栏位，给它点下去，然后发现它的栏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欸 oh. 然后还有什么实物啊，像比如说我有兴趣，我可能会按下那个 design， 这样按下去之后就
身为一个设计师按个 design 也是，
对、啊、
对，
合情合理的。
而且我来是西文版的这样。对，
哇，你按了 art 里面有超级多的 art。
对啊，各种啊，然后什么戏剧类的啊，然后什么 video game 啊，或者是什么绘画都有，就是各种细项，就是会把你的兴趣分到很细。
对啊，它这里面的时尚啊设计啊，这里面哪些专案是比较在 Kickstarter 比较热门的、啊、
通常我们就是会全球性的来讲，会比较三个比较大的热门项目，就是 design 设计品，其实大家都很受欢迎。
对，没错。
那再来就是科技，就是 technology 的这个类别、嗯、technology 类别它也都是在 Kickstarter 占了非常大比重的一个类别。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games 的这个项目。
嗯，
那因为 Kickstarter 其实有容纳了非常多顶级的桌游项目在上面、哦、其实现在看到如果你去看一些桌游的销售啊，或者说这个桌游的排行榜，基本上现在前一百名的可能90%都是由 Kickstarter 出来 的、嗯、对对对对，所以 Kickstarter 在桌游这块非常的著名跟有实力。
嗯，我真的现在随便点一个就是桌游的项目，那个集资金额都高到一个不行。哎、欸，
我觉得是很特别、欸，这是台湾可能跟美国国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对这个桌游文化的兴盛跟创新的桌游、嗯、
对
其实相当有热忱的、
哦、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跨年的时候就跟朋友有玩一款桌游叫爆破猫。
爆破猫、
啊、对，爆破猫，然后它是也是 Kickstarter 上面的桌游，后来才知道、哦、对，那它就是很简单，就是几个卡牌上面有猫咪图案，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互动，然后听说那个卖的超级好，我玩的时候才知道那是 Kickstarter 上面的桌游。你看我们朋友家随便拿一个桌游就是 Kickstarter 的，
所以在 Kickstarter 上面集资成功以后，然后后来有重组再继续反售这样。
对啊对啊，就很惊讶，这样
是一个蛮好的跳板。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明年2022年的话，其实桌游的项目在台湾也会是一个重点可以关注的。
嗯，
因为 Kickstarter 诞生了非常非常多桌游之后，我觉得它并没有在亚洲的各个国家被兴盛。
嗯，
所以像说这些翻译桌游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它一定会有，因为它 IP 很强，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个蛮好的市场在台湾就是立足这样。
台湾其实最近几年桌游的这个项目其实有越来越提升，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习惯老牌子的桌游、
啊、
就是
天龙啊，
天鹅堡他们家旗下的阿圈龙啊，
狼圈沙
风圈、欸、这个有必要等一下，桌游而已，我们
桌游必要的，很怕
到底是有多怕。像这些大家很常听到的，可能玩来玩去都是这几款，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新桌游在台湾目前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
像透露一个就是说、欸、这个2021年这个桌游人数最高的是这个降世神通吧。
哦，对，僵尸神通，
对
对，
僵尸神通，对。虽然他的电影真的拍不怎么样，
真人版，哎、欸，
最后的
气重，我觉得动画很好看，我觉得动画好看，但真人版真的先不要。
不好意思，我有去看电影哦，
我也是看电影哦，我差点没气死，然后僵尸神通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专门去看烂片这样子。
但是在国外，僵尸神通是个非常非常红的 IP， 这个桌游在2021年的 Kickstarter 项目里面都是人数已经算是数一数二高的，有
那是全赚前几名了，
对，81000的赞助。
81000
人数哦、喔
欸，桌游品项其实是很厉害、欸、
对，不管是任何品项，我觉得有到80000个人赞助，我都觉得超可怕的。
这个嘛，啊，我们扯远了，我们回来。刚刚聊到说从这边那个选择专案的地方，那我自己也想要推荐一下，其实你从这个它前面刚刚介绍的 Magic Power、Pay Magic 或是 Power 啊，这些都是演算法自动推荐的。那其实他们也有编辑会推荐，有 Kickstarter 的小编漫画团队，他们有一个栏位叫做 Projects We Love。
对，
从里面的话应该推荐出来的、嗯、这个是他们的团队编辑精选的最近觉得很有趣的案子啊，然后是 希望让你看看不同类别的品项这样子。
对对 ，Project We Love 比较像是说那种遗珠之憾，但或者说他们就是
遗珠之憾，
比较像是说他可能没有募到很高，有可能他可能没有募到很高钱，或者说他的人数也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有 Kickstarter 的员工去赞助他，他觉得这种很酷的话，他就变成一个 Project We Love。
嗯，
对，然后 Project We Love 就有一个自己的类别，就是说，哎，连 Kickstarter 的员工都支持这件事的那种感觉，
他的这个品味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他的类别就会变成是一个特别的类别。
如果你喜欢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就不就是不喜欢跟风，
特立独行的，
特立独行的话，说不定从这边找可以找到一些
对比较特别的品项这样子。
我看里面很多是真的是不懂这个是在干嘛的品项，还是会被选出会选进来的，
没错。
然后最后我还想要推荐一下，就是如果在逛 Kickstarter 这种网站的话，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办他们的会员，然后去订阅他的电子报。
嗯，
因为其实他们的电子报是每周都会把这些最精选的热门专案啊，然后跟那个编辑所挑选的专案全部都会推荐给你，然后你越逛其实你的那个演算法就会越来越准，他之后再推荐给你觉得适合你的产品的时候，你可以从里面更容易找到你真的会有兴趣然后会真的适合你的集资商品。
嗯，
没错没错。 Kickstarter 本身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有分类的电子，就是总站全站的电子报，跟你也可以订阅分类的电子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单纯喜欢 fashion 啊，或者喜欢 design 的话，你可以订阅 design 的电子报，然后你还可以订阅一个隐藏的电子报，但如果是以现在界面来说，他可能已经把那个隐藏电子报拿掉了。过去 Kickstarter 其实在一个账号你可以订阅三种不同的电子报，然后一个是隐藏它一个彩蛋电子报，
嗯，
然后它会讲很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创作者故事的这一块。
OK, okay.
对对，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把它拿掉了，可能是人真的人太多了没办法写、
oh.
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是用电脑版的 Kickstarter 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其他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讲创作者内容的部分，就是他们有自己在写一些文章啊、嗯、介绍一些大家的专案这样子。
对 对, 对，因为 Kickstarter 本质上面它是希望让创作者可以透过大家donate的方式，就大家支持赞助的方式去让创意发生，所以 Kickstarter 它的三位创办人其实都是艺术背景出身的。
嗯，
对，他所以他们其实蛮重视在像说音乐啊，或是电影啊，或是这些摄影集，这些甚至是当初有些社会议题，像是黑人的这个运动的时候、嗯、或者说 Me Too 运动的时候，其实 Kickstarter 都有为他们而发声，然后去做一些集资跟策展。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可能科技产品并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项目，反而是这些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项目才会是他们最喜欢的。
那如果你有慢慢在赞助这些 Kickstarter 的专案的话，你其实下载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左下角会有一个 Activity,就是你在你赞助过的专案里面，它会有就是有计划更新的会集中在这个栏位，所以如果你很担心你的专案的
状态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东西什么很怕出货出不了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动态的更新这样子。
这个也很有趣，因为通常如果你在一般的电商平台，这一个栏位除了首页以外，这面应该就会是那种类别精选啊，然后或是那种爆品啊，
发放折扣券
啊，对
啊，
对对对，
但他没有，他这里面其实营造了一个空间，是让你跟你赞助的提案者来对话，
对，
就是、
很直接对话这样。
他们很担心你跟他们联系不上，
对，
我觉得我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就他很希望你真的不要只是来这边买完东西然后就离开，等着出货这样。如果你三步子回来逛的时候，看他们最近更新，我们之前是也有一集在聊这个计划更新的事情嘛，
对对对
update 的重要性，
对啊，他们可能三不五时新年就发一个贺卡啊，新年快乐啊，拍一下自己的自拍照给你啊，你都可以起来这边逛一逛。
像前几天不就是2021快2022，所以我的这个 activity 里面就会有瞬间爆量
塞爆这样子，
对对，他们可能就是几句话，然后就说哎，
新年好，
对，新年好，我们还活着这样子，
还在努力哦，
对对对，
继续等我们，
然后大同其实有点大同小异，大家都说啊，今年疫情很辛苦啊什么什么，但我们还是很努力，因为有你的支持。然后第一个、第二个会觉得很感动，后面就发现大家其实创意
都是一样的模板，
差不多的，
对
对
对。
对，
这我觉得也是蛮重要，录那么多集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群众集资这件事情不是怕你不出货，而是怕你消失，
真的，
对，
真的
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们的 APP 上面其实就是做得很好，他们把这个很重要的项目放在一个按钮里面。对，
我们刚刚跟大家稍微整个介绍了一下 Kickstarter 的界面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访问我们最资深的超级赞助人
Super Baker
Super Baker 我们老王先生，请问访问一下，老王本人现在目前在 Kickstarter 上面赞助过几个专案了？
我刚刚看的数字应该是203个， 203个 Kickstar 上面在203个。
等一下，我傻眼，我的 P 叉 Home 的购物记录都没有你这么多，
真的。
这我觉得我自己看也觉得超惊人的。我原来已经玩这么久，然后赞助这么多案子
了。对啊，那你以2021年来说，你赞助了几个案子啊？
2021年大概48个。
四十八个案子，
48个，
对，
一个月4周，一年差不多52周矣，对不对？
对，
你就赞助了48个案子，你是每个礼拜都一定会固定，
每个礼拜差不多一个案子这样子，
就是你的那个吗？每个礼拜的目标，就一定要
每个礼拜固定来消费这样子，
难以戒断，
对，手都在抖，这样
有点严重，
没有赞助就会在抖这样子，
你这个真的要去送去乐界所，
我也警察这样，
麻油的味道整个冒出来。这可以讲吗？
难怪 Kiss 他的那个 icon 是绿绿的，
绿绿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
啊。哦，原来是这样，都抓到了，
在地小农，
抓在地小农，对对对。
你怎么那么想在上面赞助东西？你可以分享一下整个赞助的体验吗？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很喜欢很新的东西，对，因为我喜欢这些提案者，他可能对于某件事情的洞察或是某个技术上面的钻研，然后到下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来这个案子，就是你可能在市面上或者说在任何的网站上面都看不到这东西，只有在这个时间点还有这个价格你才可以去支持他拿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体验对我来说蛮好的。就算有一些小小的团队他可能就 fail 了，或者说他可能就不出货了，再见了，可是大部分对我来说这些体验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 Kickstarter 是一个全类别的平台，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科技产品也好，设计产品，塔罗牌、扑克牌也好，就算是一个艺术家他特别画的一个扑克牌牌面，都会让我觉得这件事很酷，然后我愿意去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
我其实蛮可以了解这种感觉。我其实在 Kickstarter 上面最喜欢逛的就是科技跟设计类的产品，并不是说看到什么很厉害有炫炮的新科技，但是我其实会常常上面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原来有人在意这种事情哦、喔，
对，
就是
这种小事也有被看到，这样
就像是刚刚在讲的，说会用磁铁把它自动吸起来，在整个收纳，这是生活中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有人愿意花时间，然后去发明一个，就为了让我的 USB 线不要再打结了，
这真的很重要，结到一个快那个，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从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活的观察，然后说其实这些小小的地方都可以用设计来去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体验。
对，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单纯在买这个东西，你在买的是他背后画出来他觉得你的生活可以怎么样做改变，就是像刚刚说的可能是一个刮胡刀，但这个刮胡刀如果它就像一般的吉他刮胡刀一样，你可能就只是拿来刮而已，可是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你必须要自己手动刮的这刮胡刀，你光拿在手上，然后在每一次你刮胡子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太帅。
我知道最近有一个案子是做那个刮胡刀，它刀片是可以旋转的嘛，
对
对不对？就像是我们这种像我这个人那个胡子比较浓密的路线，其实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情，就是你在刮的时候你可能在鬓角或是在那个下巴这个地方，下巴还在吗？还在
摸一下确认一下
在刮下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人角角的地方其实你一直刮不太干净，可能会有一点杂毛，或是你可能要来回刮几次才会刮干净，但是有这个这样子旋转的刮胡刀，它就可以一次把它刮得很干净。
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改动。
对，
就是我平常我就自己觉得说多刮几次就算了嘛，干嘛何必要这样，但其实有人在意这件事情。
有啦，直男不要是什么都不在意，这样刮一刮就那个
对，是其实是透过一个新的产品其实是可以让它更好或是更方便一点点的。
对对 对
没错，
这样子的东西就很适合在 Kickstarter 上面推出。
没错没错，因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世界上60亿人总是会有大概几万个人会跟你一样，就是会在意这种小事，
就是会在意这种小事
，然后就是很烦，但你就是想要把它改变它，对不对？
虽然就是我们在买 Kickstarter 的产品，就是一种支持它理念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话说完，我们还是要拿到东西嘛。那刚刚那个老王有讲到说，就是你现在赞助的专案里面大概有 80% 是有拿到货的，那你要怎么样去评估一个专案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出货，你可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让我们这些赞助的去做评判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季的 podcast 就在讲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团队是不是靠谱的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看科技新闻，或者说我喜欢看这些大厂在展示科技的这些发表会，那身为一个 Kickstarter 团队，你一定是因为资源不足，或者说你一定是因为你看到一个技术可以变成一个消费型电子产品的机会，你做这件事情。可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就是小团队的研发经费跟能力还是有限，所以它可以比现在的技术再多一点点，往前走一点点是合理的。但如果往前走太多，这件事情就显得有一点点 紧张了。举例来说，我们就以 VR 来说好了，在 VR 这个现在 Oculus 他们都很盛行的状况之下，那如果你说你的不管是从 4K 到 5K， 或者说你在一些小小的功能上面你有一个更前面的眼镜，那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他跟你说我的 VR 可以摸得到，
你说跟那个钢铁人一样，他就是在空中回来回去
飞来飞去，那件事就有危险。他可能可以做到，可是他不是那么流畅，或者他使用体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差的。像这种东西我就会稍稍的这个
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因为我觉得他领先了现在科技太多。对，那设计产品就会是另外一个议题。你如果有一些概念的话，那模具如果越多，这个设计产品越危险，因为这个模具多的情况下，第一个开模的费用会很高，第二个是它可能会有各式各样这个模具彼此之间结合的问题，
越来越复杂。
对，越来越复杂，它就越来越有可能在出货的时候出包。所以如果是一些简单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说的磁吸的
USB 线，
USB 线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它发生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但如果它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细节跟精密组合出来的一个设计产品的话，那我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对，
那老王有赞助过类似的产品吗？比较精密型的。
我曾经赞助过一个产品是大家的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头发会流到这个水龙头，会把它堵住。
对
对对。
那 Kickstarter 其实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发明了一个就是
排水孔，
排水孔的这个要怎么讲，
滤网
是剪断的那个吗？
对对对，排水他把排水孔变成一个小小的装置，就是他的头发会被缠绕在那个装置上面，然后你只要在洗澡过程中用你的脚去踩一下，他就会把所有的头发剪断，
直接剪断，
然后直接就可以到这个，
蛮聪明的，
到水下水道，就因为它变很短很短，所以你下水道不会被塞住。那这件事情听起来觉得说其实好像很聪明很简单，
我一直以来都是打开盖子然后自己挖挖挖挖挖挖，为什么哪只旧的牙刷挖挖挖挖挖，
定期就有那种威猛先生就灌下去，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们想说那为什么不在源头吧，就是他们就设计了一个这个是把那个头发
剪
断的，
好酷，
剪断，
聪明聪明。
那我就觉得这种东西超酷，我就赞助了。可是他现在的问题点在于说他太多的结构，
Okay.
所以导致于说它的良率或者说它的效能并不像它当初撑的这么好，但没关系，我觉得我可以继续支持它，想说等它真的出货。不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但是在模具太多的状况之下，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 delay。
这是一个你什么时候赞助的案子？
我应该是今年年初，然后
去年年初，
然后到现在应该还没有出货。
已经奋战了一年了，
还在生产当中，对，
没错，他还是继续的在发他的 update， 所以我还觉得有希望。
他有在努力，
所以新年快乐，有收到他这一份，
也有他的，对对对，没错。好，那再来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或这个团队有没有人帮他背书。
Okay.
我们这一季也有讲到这个 Nebia 的省水莲蓬
头，
对 对, 对，它可以省 80% 的水。那它背后的背书其实就是这个 Tim Cook 或者说这个 Google 的投资基金或 YC 这样子，或者说我们另外一个像三洋咖啡过去的履历就会非常好，因为他们每次都有出货，然后每次都有很好的评价，那大家就可以期待说我在下一次的时候他不会卷款就潜逃。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对的意见领袖帮你去做背书，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如何去拍摄一些实际使用的产品的画面，让你的赞助者可以相信你说你其实有在这个进度上面，或是你是有做出来的，那也会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刚讲到就是科技这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页面上面评断说它的科技是不是超前，现在科技太多这一点之外，那还有再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帮你背书这一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赞助 Kickstarter 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运费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很想买一个东西，可是它的运费真的是天价，甚至比那个货物
还
要贵。
我有时候想买一个小小的刮胡刀啊，然后充电线啊，我以为台湾要几十块美金，100块美金是怎样的？
吓死人！如果我今天是像你一样是一个深度的氪金玩家，你要怎么样克服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法？
好，在 Kickstarter 上面，我们通常寄送货的方式不外乎就是会直接找 DHL 和 FedEx 这种就是国际级的物流公司，因为它最稳，然后最能够收到。可是它的成本就是转嫁在赞助者身上，我可能就像刚刚华华讲，我赞助一个29块美金的，我的运费就25块美金，对吧？所以 你其实拿一倍的金额去赞助在运费上面，所以 我自己的玩法会是我会找一个美国的集运商， 举例来说，就像是大家在买淘宝一样，你可能会找一个第三方的集运商，就哎，这个把货都寄过去，然后再一批寄回来。嗯，在美国其实有这样的服务，我就会通常我就会找一个美国集运商，然后我把我地址就写在那边，然后让美国集运商就帮我收货之后，他再根据他的物流寄回来，通常会省很多。
他会是跟着其他来要寄来台湾的东西，然后一起整批寄过来这样子。
对对，就很像，就真的很像是淘宝的模式，在 Kickstarter 上面。
Okay, okay.
那通常他可以省下差不多20块美金、30块美金都可以，
哦、差这么多，
差很多。
因为在 Kickstarter 上，因为如果是美国团队提案的话，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就是啊，美国可能就会免运费，或者说其他国家去提案的话，也会让美国免运费，因为他的赞助者最多，所以他可以用免运费去吸引到一些赞助者加入。嗯哼，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你就可以用通过美国集运商的方式去把货转回来，
嗯，然后省下很多运费。
对对对，让我一年像48个的话，其实就会省蛮多钱的。
哇塞！
像我一年会看非常非常多案子，可是我也不可能就是每天都挂在 Kickstarter 上面，其实我都会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去让我知道说哪些案子新上架，因为 Kickstarter 也会有所谓的 Super Early Bird 跟 Early Bird， 或者说一般的 Kickstarter Price、嗯、那你越早加入越早赞助，第一个你可以越早拿货之外，你也会拿到最便宜的价格，
早买早享受、嗯、
早买早享受、嗯、然后
晚买、欸、早买早买享折扣、
欸欸、没有晚买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但是这
这个不在 K 这个不在群众集资上面，其实是早买早享受又享折扣，
早买又折扣，都是给早鸟玩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如果你很喜欢这东西，你一定是想办法第一时间就要加入到这个计划里面。
对、嗯、
对，但你也知道吧，大家不可能就是24小时挂在那边，所以我都会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像说我会参加几个国际间的服务，像是 Baker Club。Baker Club 就是一个给赞助者加入的一个社团，
叫什么 VIP 私密社团，
对，类似你可能
私密社团，
你可能必须要在 Kickstarter 赞助5个以上专案，你才有资格加入到 Baker Club 里面。
Okay, okay.
对，那 Baker Club 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条件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
嗯，所以你会拿到一个特别的优惠价，
或者是说我会拿到一个特别的赠品。
哦、oh, ，
对，举例来说，我可能赞助了某一个扑克牌，嗯，那他可能别人就是拿到扑克牌，我可能我会拿到一个扑克牌加上一件衣服或是一个特别的小小的钱币这样子，
它、哦、的纸盒可能也不一样，嗯、
对对对对，就会给一些特别的优惠出来。对，所以我就会在里面，我们可以透过里面的这些机制，然后就可以获得比外面的人更好的条件或者说时间这样子。
这个是深度氪
氪金玩家
干爹群组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样说 Baker Kit， Baker Kit 它是一个类似群众集资结束后的调查系统。
OK，
但因为它已经累积到非常大量的赞助者的名单，所以它其实也有一些电子报服务，就是说我可以让其他的这个赞助者知道说有某个提案者已经上新的案子了，所以你可以现在去加入到其中。所以像 Baker Club、Baker Kick， 然后 Jellup 这样的，或者说这个 Pledge 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报，其实我都会去申请加入。然后他们就会真的是每一天哦，每一天轮流的寄这个新的案子的资讯过来，
狂推跟猛，难怪每个礼拜都买专案。
真的，一年48，
所以我每天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案子的资讯，告诉我说，哎，现在有什么案子上了，然后现在的案子进度怎么样，或者他给一个特别的方案。
Okay.
这样说我们刚刚上次提到的，就是万圣节或者说在圣诞节或者是 Black Friday， 通常 Kickstarter 的案子或 Indiegogo 案子也会给一个特别的方案，可你会忘记的时候，你就要靠这些电子报来提醒你说这东西 我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然后变成更便宜，或是更快出货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蛮推荐大家，如果要玩国际的平台的话，去参与这几个组织其实蛮有趣的。那台湾其实蛮可惜的是还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我觉得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就 会推类似这样的服务，就是给赞助者加入的、
okay.
因为我觉得彼此赞助者联合一起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就是更有那种团购的感觉，或者
它其实比较不像是团购，
像是 VIP，
对，它像是说你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支持他，然后会有一个特别
的优惠。
但我们不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团购组、
哦
然后去负责这件事，没有，大家就本身就是这个 Baker Club 就是一个团购组的精神体，类似这样的感觉。
哦，
对，类似这样。
如果你是喜欢买东西跟推坑别人的话，其实有一个蛮酷的功能，就是在上面的 Kickbooster，
嗯，
没错，
就是可以做到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它的玩法是怎么样？它是不是有一个我专属的折扣码吗？还是说推荐连接？
对， Kickbooster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名词叫做 KOL 嘛，对不
对？
就是说
网红嘛，
对，网红他，对对对。但还有另外一种现在在谈的就是说 KOC 嘛，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我是一个意见领，我就可以是一个意见领袖，
像团妈那种，团妈团爸，
不是，比较像说你朋友之间，
哦，朋友之间，
大家就会
听你的，大家都
听你
嘛，
对对对，
你的品味特别好，
对对对，
酷哥酷妹的。
Kickbooster 就是这样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很酷的案子，然后我分享出来，大家说，哎，我也要，我也要，这样子，就是你的朋友圈里面说我也要，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创造一个新的连接给其他的。假如我今天看到 Morph 的新品，我就很赞，然后我想要买，然后欧文说他也要买。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连接给欧文，欧文就透过这个连接赞助之后，我跟欧文都可以得到一些 refund， 提案者提供的优惠给你。
哦，
对，所以它就变成很像是那种
直销
体系，
直销式的啦。
对对对，直销体系来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又不会是很强迫，是因为毕竟是你想要买，然后我也想要买，我们才会达成。
就跟直销是不一样，直销我可能要先买一大堆的货，
囤货，对
对
对，
我有一堆一些那种健康奶昔什么，把我家整个塞爆了以后，然后再找人。这个很适合那种你平常很喜欢在你的 Facebook、Instagram 上面去炫耀你的新玩意、酷东西。
它其实本质上面就是因为用一种炫耀的心态，
okay，
或是很适合那种看到别人花钱我就快乐，这种心态，我自己有点花不下手，看到你买这么多，买买买，我感觉心情特别好。
对，没错，它这种就是所谓病毒式行销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利益或是优惠，那大家就还是乐在于其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其实蛮好的，
这蛮酷的，好像台湾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服务，
没错，
对，让大家很热情推，更有理由推坑别人了，
没错，
一大起花钱，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蛮多整个 Kickstarter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怎么逛啊，怎么挑。那其实除了 Kickstarter 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推荐你也可以去逛的群众集资网站，就是 Indiegogo。
对，早一年的开始的 Indiegogo。
对， Indiegogo 是 I-N-D-I-E-G-O-G-O， Indie 就是那种独立的意思，
独立，对对，
独立 GoGo，
独立 GoGo，
独立 GoGo， 而且这个名字蛮赞的，比刚对我们刚才讲说什么叫做什么
印地狗狗，
独立狗狗感觉蛮赞的。这个网站上面其实你也可以他们看到很多很有趣的集资专，可是我们自己看完的心得觉得好像跟 Kickstarter 上面是风格有点不一样。
对， Kickstarter 更走向是拥抱设计师或者是艺术家的感觉，但印地狗狗其实有一种就是科技为王，就是我觉得这些科技能够带动人类生活更好的这种意象在里面，
他们比较多酷的新的科技产品，
对
不
对？
对。
然后这个我们刚才也聊到的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观察，就是 Kickstarter 之于 Indiegogo 就好像啧啧之于 Flying V，
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
觉。对，因为你看 Kickstarter 的啧啧设计跟调性会觉得他们两个是比较像的，
是不是比较偏文创的感觉？
对，文青风一点，
比较多设计小物、
对，简约风一点，多一点这样的东西。可是你看 Indiegogo 跟 Flying V， 他们其实这个不管是调性或是在走向上面，甚至是颜色、Indiegogo 的桃红色跟 Flying V 的红色，其实他们两个的相似程度很高，所以我觉得世界的战场跟台湾战场好像就只是一个缩影这样子。
OK，
哦，是不是因为跟他们总部所在的位置会有点差别？Indiegogo 在那个矽谷那边嘛，
对
不 对？然后 Kickstarter 是在美国纽约，
纽约的布鲁克林。
哦、
oh, okay ，
稍微有点文化上面关系。Indiegogo 比较科技感比较重一点。
我刚刚讲到那个 Kickstarter 的创办人也都是艺术家出身的，
对啊，也都是艺术家出身的。
对，那我们在逛 Indiegogo 上面，这边可以比较容易感觉到，哎，就是很强的科技产品，然后把图放得很大，然后就是让你一眼就觉得说，哎，酷东西这样子。
对，这个 Indiegogo 是真的蛮多酷东西在上面都发生的，科技产品的酷东西啦。
Indiegogo 上面跟 Kickstarter 不一样的时候，他们还多了一个叫做 InDemand 的功能。
嗯，
就是在
上
面可以，在 Kickstarter 上面没有，是不是可以买到一些后面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嗯，我们其实在前面的集数应该有聊过这个东西，就是说 crowdfunding 是一个早期非常早期的阶段，就是我投钱，然后你还没生产，然后这件事情没合起来发生。那后面的电商像是 Amazon 或 Newegg， 他们其实就是我已经在生产了，我透过电商的方式去销售。可是 crowdfunding 跟电商中间其实有一个空缺，我们把它称之为 pre-order 的这个阶段。那 in-demand 就是 pre-order 的化身，
一个衔接的桥梁。
对
对
对 对，因为中间会有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 Indiegogo 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断层的空间去执行的 in-demand。 所以他把很多像是 Indiegogo 本身的 crowdfunding 项目跟 Kickstarter 本身的 crowdfunding 项目在结束之后，你可以一键无痛的变成一个新的页面
哦，直接
继续的做，我们可以称之为它叫 pre-order，
它就是真正的预购了。
对，
它已经即时结束了，我已经确定这东西会生产了。
对，
那我可能到我真正到通路上贩售还有一点时间，就是我这边还有一些多的产能。嗯，
我就把它放在那边，
我一点多的数量，反正工厂要做了，
okay，
可能做2000做3000，一样的意思。
Okay， 没错没错，然后放在那边，可能价钱高一点点，可能不是 crowdfunding 的 super early bird 的价钱，
它可能出货稍微晚一两个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或甚至出货其实差不多，因为就像你哥说的，然后工厂的产能是一批一批的在做的，对。然后我就可能就是啊，这批我还可以有一点空间，我就把它放进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这其实对于体验团团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对，
然后就是很聪明的，可以让他的这个产能效率最大化嘛。
对，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那种比较资讯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就是那种你常常都在跟风，人家已经买了，
已经都买光了，
红了，你才跟着买的东西，哎、
啊
欸，也不用怕。
对、啊，
而且是风险会稍稍少一点，因为像 crowdfunding 的话，风险其实就最高嘛，因为你最便宜拿到最高，然后电商的话，其实就风险最低，但你会最贵，
因为它一定会来。
对
对，
对，那 pre-order 这个刚好介在中间，就是你可能不想担那么多风险，但你也不想要当盘子，但后面的盘子，那我就会选择在 indie man 上面去做支持，这样
没错。所以你可以在 indiegogo 的网站上面找到 indie man 这个页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前一阵子正在流行的群众集资的大案子，那你从这边可以买到一个很不错的优惠价，然后也会在差不多时间提供给你。
嗯、
没错，没错，
这蛮酷的。台湾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销售模式？
我觉得台湾比较困难一点，还是在于说这个烧宝跟这个、很多的认证，并不是像国际间的玩法，因为国际间的玩法其实是空头居多，也就是说我其实不太需要去管任何的认证，我只要把东西透过像我们刚说的 DHL、FedEx 或怎么样的寄出去，然后用单一的产品寄出去，其实是不需要认证的。可是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就必须要面对到说啊，我这个
整个安规的问题，
对安规问题，大货进来的话，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所以我觉得会比较难。那这个东西的玩法可能就会是丢在国外，然后让台湾的消费者或赞助者直接去赞助。对，
地震
吗？
哎、欸，录到地震啊！
哇、哦哦，超爆
大
哎！哎、欸，谢谢。
分岛，安全安全，门是敞开，紧急是放松事故，放松事故，放松事故。原来我有生之年也会录影，罗杰
斯，救命啊！
还在
死要录影，还在
坏。我那个麦克风还拿着，耳机还在
说。重点是我们不在新的房子里面，
可以了，他撑得下来的。
可以，这会是最后一集吗？
不要。哎、欸，结束了吗？
出奶、哎，我还在，我自己还在晃。
我个人还是晃晃的，我每次地震结束后我都有这种。好，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从 Kickstarter 到那个 Indiegogo 整个网站啊，然后跟你如何在上面挑选你喜欢的集资产品。既然我们这集的标题就叫做国外集资平台入坑指南嘛，那我们不免俗的一定要来做一个推坑的环节。那我们 来推荐一下你最近在 Kickstarter 或 Indiegogo 上面看到觉得有趣的案子，如果听众们想要来首发他的那个集资处女秀的话，那你推荐他可以买什么东西呢？嗯，老王先来推荐一下吧。
我自己就像我刚刚在说的，我觉得 VR 在这一两年一直都是一个蛮主流的产品。那 Kickstarter 上面有一个团队叫做 Apara， 它其实在之前已经有发起过一次的集资专案，然后也成功的出货，然后现在有第二代。那这个第二代就是 5K， 然后是 OLED 的萤幕。那我觉得这个规格跟它的技术的成熟性上面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价钱也不贵，所以我会蛮推荐，如果你要在 Kickstarter 购买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适合去参与集资的。一个产品现在 Super River 是429块美金，比 Oculus 2稍稍高一点，但是它的规格显然比 Oculus 第二代好很多。
那我的部分的话，我要推荐这个在设计类别里面的一个产品叫 Dual Cover， 这叫什么双重罩保护罩，不知道怎么翻译。总之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它的标题真的 Tap into your microwave potential， 它是你一个拿来在微波食品的时候可以用的小东西，我觉得蛮酷的。它很像我们会看到的那种环保的餐具呢，那它是用那种细胶软软的材质。那它特点就是我会被它吸引，就是从它的那个整个集资影片，它第一幕就是示范了我们有时候把一颗水煮蛋拿去微波，
直接炸裂，
哇，非常有共鸣。就是大家都有想过说想要吃热一点的蛋，拿去微波这样子，
小神厨啦，小神厨。
对，那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微波的过程中，你可能对于这个它这个水分啊，然后跟压力的掌控没有到很好，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罩子，在你想要微波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把这个罩子罩在你的 的盘子上面，那上面会有一留一点点排水孔，然后你在排水孔里面只要按照它的方法，你只要滴入一点点水在那个排水孔上面，然后让它微波的时候，它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正向的那个蒸汽的循环，它就会让你的东西整个微波过程它会更好吃，而且避免你再也不会微波东西微波到爆炸，就是牛奶啊鸡蛋啊只要透过这个小东西就不会再出事情，
真的是人类福音
啊人类救星啊，这个厨房救星。
我这边呢是我刚刚就是一点进那个 Kickstarter 的 APP 里面，就是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小小的东西叫做 FOSI2，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的页面，就是它是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一个夹子，然后等于它是夹在你的裤带，像在那个像那个爸爸在扣 iPhone 的那个那个裤带
扣手机的时候
扣手机，对对对，你就放在你的腰间，然后它这个东西这个小东西会侦测你的一个压力指数还有你的情绪的波动，然后你可以用你的 APP 去掌控去探测你现在的压力到哪里，然后就是现在我们是这个强调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社会嘛，那你可以就是借由掌控你的情绪波动还有压力的控管，然后去提升你的生产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什么玄学的东西，感觉就是有一些黑魔法在里面是不是，然后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就是不可信这样子，然后想说结果看到旁边那个赞助人数干1000多个人、哦、现在已经累计1000多个人赞助了，然后再滑到页面下面，哇这个产品有多少人帮他背书， BBC 然后什么 CBS 就各个权威媒体都有评论在上面、哦、所以这是一个是真的可以做得出来，而且是
这跟我们跟讲非常重要，就是要从赞助人数跟这个媒体推荐来去看看，
对你光从功能面上面来看，其实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可以做到，你光放在腰间这个位置觉得
还可以侦测大家压力到底多大，
对就可以从我的腰间肉就可以 感测到我的压力，这怎么可能，
他今天比较猖狂，
他今天比较猖狂，对对对，就是怎么可能，但是看到下面的评论就觉得嗯，这是可以信的，那我觉得可以来赞助一下这样子。
好，那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酷东西都推荐在我们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的贴文下方，你就可以直接从连结里面看到这些有趣的案子咯。
好，
那我们自己就聊到这边咯，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趣的集资计划，欢迎到 Apple Podcast 5星好评告诉我们，
那同时你也可以在 KKBOX First Story Spotify 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也欢迎到 Facebook Instagram 搜寻隔壁老王的实验室跟我们留言互动哦。
我是老王，
我是欧文，
我是娃娃，
我们下周见哦，
拜拜
拜拜。